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主播菲尼哈。接下来由我继续为您演播由 C.S. 路易斯所著的《魔鬼家书》。
亲爱的杜牧，我很高兴听到皮泽的年龄和职业符合征兵条件，但还不确定是否会被应召入伍。我们要他完全被这种不确定性折磨。有关未来的一幅幅互相矛盾的景象充斥着他的大脑，有的让他满怀希望，有的让他惊恐万分。再也没有什么比悬念和焦虑更能阻止人心归向敌人了。敌人希望人们专注于他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我们要做的则是使他们不断地臆想将来会有什么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当然，痞子会明白必须顺服敌人的旨意。敌人真正的意思是痞子首先凭着耐心接受临到自己的试炼，也就是眼前的焦虑和悬念。这大概就是痞子所说的愿你的旨意成就。供应灵命日粮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能够忍受实际的磨难这一日常任务。你的工作就是要确保痞子永远不把现在的恐惧看成是要背的十字架，而只会想到他惧怕的事情。就让他把这些事情视为自己的十字架，让他忘记因为他们互不相容，所以不可能都发生在自己的身上。让他努力地对着这些臆想出来的事情提前操练毅力和忍耐，其实同时对几十种想象出来的命运真正的顺服几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敌人不会特别帮助那些妄想做到这些事的人。相形之下，默默承受当前实际的苦难就容易多了，即便痛苦中夹杂着恐惧，敌人通常也会采取直接的行动进行支援。这里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属灵法则，我曾说过，你若能把他的注意力从敌人身上移开，转移到自己对敌人的心态上去，就能弱化他的祷告。另一方面，当人的思想从所惧怕的事转向惧怕本身，并把恐惧看成是自己当前的一种不良心态，那么恐惧就会变得容易克服得多。而当人把恐惧看成是自己要背的十字架时，又不免会把它看成是一种心态。由此可以总结出一条普遍适用的法则，凡有利于我们的心态，你都要鼓励痞子不去反省自己内心， 将注意力集中到客观的对象上去。凡是对敌人有利的心态，你则要把他的思维扭转回来，让他去关注自己内心。让一句辱骂或者一个女人的动体占据他所有外在的注意力，以至于他不懂得反省，我现在沦入那称之为愤怒或淫荡的情境里。相反，让他感觉我现在越来越近前了，越来越有慈悲怜悯的味道。这样的反省占据他所有的注意力，好让他无法越过自己去意识到敌人和自己周围人的存在。关于他对战争的一贯态度，你一定不要过度依赖那些人类在基督教或反基督教期刊上所津津乐道同仇敌忾的情绪。当然，痞子在心情极度苦闷的时候，或许会听你的话。在德国统治者们仇恨之情的驱使之下，滋生出报复的念头。就目前情况而言，这是件好事儿。不过，这类仇恨通常是一种情节剧或神话般的仇恨，针对那些想象出来的替罪羊。他在真实生活中根本没有遇到过那些人，那些人只不过是他从新闻报纸上所读内容中构造出来的假人。这种幻想出来的仇恨，其结果常常令我们大失所望。在这方面，英国人是全人类中最可悲的懦夫。他们一面扬言即使把敌人千刀万剐了仍算便宜了他们，一面却以红茶和香烟款待一个迫降在后院的德国飞行员。不管你采取什么行动，痞子的灵魂里总有些善念，也有些恶念。最酷的妙招就是把他的怨恨发泄到那些他天天都会碰面的人身上，却把爱心投射到那遥不可及的圈子里去，那些他不认识的人当中。由此，他的怨恨开始变得全然真实起来，而其爱心则很大程度上只在于想象之中。与此同时，如果他曾以仁爱之心对待他的母亲、雇主和火车上遇见的人，那么激起他对德国人的仇恨根本没有什么好处。你要把人类看成是一串同心圆，最里面的是他的意志，往外依次是他的理性和想象。你不要指望着一口气儿把三个圆圈里沾有敌人味道的东西都通通去掉，但是你一定要把所有品德不断往外圈推，直到把他们推到想象的地界为止，然后把所有合我们心意的品质向内推到意志中去。美德只有达到意识层面并体现在习惯上，才会置我们于死地。 当然，我不是指那种彼此误以为是自己意志的东西。其实，他只是有意识地痛下决心和咬紧牙关而已。我指的是敌人称之为心灵的那个真正的中心。一个人若只在想象中把品德加以描绘，在理智上认可品德，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德达到喜爱和仰慕的地步，所有这一切却无法阻止他进入我们在地下父的家里。其实，当这种人成为我们的人之后，还会因此更加显得耐人寻味呢。疼爱你的叔叔，大榔头。